生命无价，健康第一，健康是生命存在的最佳状态，是人生幸福快乐的基础。健康是福节目将定期为听众送出科学的健康知识和最新的健康信息，敬请大家用心关注。
兔乡澳洲中文广播电台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陈丽，我们又在健康是福节目中见面啦。各位听众，现在无论是超级市场或者是网上的销售食物的平台，很多预包装的食品都标有非油炸的字样，标有非油炸的预包装食品相比同类预包装油炸食品有更好的顾客源。人们大家非常熟悉的膨化食品，方便面和冻干果蔬脆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随着大众饮食健康意识的增强，少油无油食品日益被重视，所以很多的消费者就以为非油炸食品无论如何都会比油炸食品更健康。那么非油炸食品是否真的就像商家宣传的那样健康呢？它与无油之间真的就有楚河汉界吗？接下来我们就从营养学的角度来一起了解，看看事实是怎么回事。美食之所以诱惑人，大多数都是因为色香味形俱全。不可否认，油炸食品在我们中国民间饮食文化中是占有重要的地位。油炸给了食物特别的感官体验，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香和脆。现在在超级市场或者网上等等售卖的预包装食品中，会专门打着非油炸标签的主要膨化食品，方便面和冻干果蔬脆这三类。而我们今天在这里要探讨的不是我们在家中用油烹饪的方式，而是食品厂的油炸加工方式。说到油炸食品，它是以油脂作为导热介质的，可以快速而均匀地传导热能，使食物表面温度迅速升高到100摄氏度以上。在这个过程中，食物中的水分迅速的气化膨胀，使得原本致密的淀粉团被快速的撑出无数微小的空隙，而后空隙周围的淀粉脱水干燥成硬壳，就形成了酥脆的质地和稳定的固态形状了。当温度超过120摄氏度的时候，淀粉类食物表面就会发生美拉德反应，也就是食物中的还原糖和蛋白质在加热的时候产生了褐黑色的类黑晶，出现令人愉悦的金黄色泽和焦香风味，类似于烤面包的色泽和香味。这种香味与油香叠加在一起，会成就出独特的复合香味。另外，为了对抗机房油腻的体验，商家往往会在油炸食品中加入食盐来刺激人的味蕾，提升食欲。可以说，油炸的特点一方面是油，代表着脂肪的香气，这刚好契合了人类刻在基因里的对高热量食物的本能需求。另一面就是炸，也就是高温，高温拥有以水为介质烹饪所无法实现的色香味。现在很多人都知道油炸食品对人体健康是有害的，那么到底有几大危害呢？归纳起来一共有六大危害。油炸食品的危害之一就是高脂肪高热量。请大家一定要明白，在油炸过程中，食物内部的水分快速蒸发，蒸发带来的空气就会被油脂填入，就是我们俗称的吸油，所以食物总热量会快速升高。如果经常摄入这一类食物，是容易诱发肥胖，增加糖尿病、高血压、高脂血症等等多种慢性疾病的风险。 油炸食品的危害之二，就是会产生促炎物质。请听众一定要明白，在油炸带来的高温下，葡萄糖与蛋白质会发生非酶促糖激化反应，生成高级糖基化终末产物。这一类物质进入到我们人体以后，会在不同组织沉淀，升高体内的炎症水平和氧化应激水平，不仅可能会增加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还会加速皮肤老化。油炸食品危害之三，就是会产生致癌物。大家一定要知道，在超过120摄氏度的油炸高温下，淀粉类食物会产生丙烯酰胺。1994年的时候，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将丙烯酰胺划归为 2A 类的致癌物，而且还把它认定为对人类可能有致癌性的物质。油炸食品危害之四，就是会产生反式脂肪酸。大家知道吗？同样在油炸高温下，不饱和脂肪酸的双键会发生顺反异构，产生少量的反式脂肪酸，然后吸附在油炸食品上。反式脂肪酸会升高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水平，降低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水平，从而促进心血管疾病的发生。油炸食物危害之五，就是会破坏我们身体细胞对营养素的吸收。我们常听说的维生素 B1、B2 和维生素 C、维生素 A、维生素 K, 还有胡萝卜素等等不耐热的维生素会在高温中被破坏，尤其是维生素 B1 几乎被完全破坏掉了。油炸食物危害之六，就是钠超标。在前面我们提到过，为了平衡闻着很香吃着很脆的口感，刺激食欲，油炸食品通常会加很多的盐，口味以咸香为主，而过量的摄入钠会加重我们肾脏代谢负担，这是高血压、骨质疏松等疾病的危险因素。那么非油炸是不是没有油呢？非油炸与没油是不是同一个概念呢？在这里给出的明确答案是，非油炸并不等于没有油，非油炸与没有油不是同一个概念。在市面上标有非油炸的各类食品，它们的脂肪含量确实低于油炸食品，但是在美味方面，非油炸食品往往是不如油炸食品的。听到这，可能有些听众就会觉得，无非就是选择美味还是健康的事情。可是事实上，很多非油炸食品并不像我们想象中那般健康的。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了解。首先是，非油炸未必没有油。就以膨化食品来说，按照有关的定义，膨化食品分为含油型膨化食品和非含油型膨化食品。前者不仅包括用食用油脂煎炸，也包括产品中添加和或碰洒了食用油脂，而后者是严格指出食品产品中不添加或者不碰洒食用油脂，比如一些膨化空心玉米棒就属于此类食品。因此，即使某膨化食品确实没经过油炸，也可能添加或喷洒了食用油脂，只不过加热方式从煎炸换成了热风干燥或者焙烤工艺，相对的油量减少了，但并不是没有用油。比如很多人都喜欢吃的薯片，直接以马铃薯切片作为原料油炸的，被称为原切薯片。由于形状不一致，这类薯片采用的是充氮气的软包装。原切薯片的含油量可以达到 33%, 也就是三分之一是油。 当然味道也是最香最受欢迎的。而主打非油炸的焙烤型薯片，原材料就换成了马铃薯粉，在马铃薯粉和淀粉混合以后压制成薯片的形状，再经添加或喷洒油脂后焙烤。这类薯片形状一致，通常是以圆筒或纸盒包装的，不过它的酥脆感和香气是不及原切薯片的。焙烤型薯片的含油量是 26%， 也就是四分之一是油。虽然含油量比原切薯片要少，但是仍然超过了 20% 的含油量的高脂肪食品的标准，依然属于高脂肪食品。另外，虾条、妙脆角等等采用压力差工艺的膨化食品普遍也会加入油脂，脂肪含量大多都在 20% 以上的。那有没有不加油的非油炸膨化食品呢？有的，就像我们民间传统工艺的爆米花，只有酥脆口感和玉米的香气，但是现在在电影院外面卖的爆米花就不一样了，这些爆米花大多都是加了油和糖制成的。其次就是非油炸食品有更多的配料和食品的添加剂。为什么呢？因为相比于油炸食品，市场上标注了非油炸的这一类食品的含油总量的确是减少了，可是色香味型也可能随之会下降。为了弥补这方面的不足，非油炸食品可能就会通过加入棕榈油、硬脂酸等等饱和脂肪酸，甚至是可能含有反式脂肪酸的起酥油，来维持食品的香气以及酥脆的口感。但是无论是摄入过量的饱和脂肪酸还是反式脂肪酸，这两类脂肪酸都已经被公认对心血管健康不利。有的非油炸食品还会添加蓬松剂、乳化剂或者香精等等。总之，非油炸食品的配料表一般都会比油炸食品的配料表更长，因此从营养学的角度则会推荐选择食品配料表更短的食品。还有，非油炸食品的有害物质含量可能并不低。其实非油炸的问题同样出现在高温上，高温是一把双刃剑，既能通过美拉德反应创造出金黄色泽和焦香的风味，又会导致高级糖基化中末产物和致癌物丙烯酰胺的出现。2020年10月份，深圳市曾经对15款薯片进行比较试验，经过比较试验后发现，多款薯片被检出丙烯酰胺含量超出欧盟设定的基准水平值，而且非油炸薯片的丙烯酰胺平均含量还高于油炸型的薯片。这个结果似乎很令人意外，对吧？其实一点都不难理解，由于薯片类膨化食品的特点就是酥脆和香味，如果不经过油炸工艺，为了追求类似的口感，非油炸食品反而可能在焙烤过程中选择更高的温度或者更长的加热时间，这些都会增加有害物质的产生。至于非油炸的方便面，情况则与膨化食品不同，因为方便面的主要特点是脱水干燥，方便保存，而非酥脆和香味，所以通常热风干燥的温度不会太高，生成的有害物质就会比油炸型方便面更少了。可是它也有不足的地方的，就是面饼难以形成疏松多孔的结构，泡面的时候覆水时间更长，也就没那么方便了。 了解到这，可能有些听众还会感到有困惑，面对油炸食品和非油炸食品，到底应该怎么样选择呢？其实我们在选购食品的时候，很多人都只关注包装正面的标示，就是只查看有油还是没有油。可是请大家千万不要忽略了包装背面的信息，因为包装背面的信息才是更值得关注的。首先需要看配料表，配料表的排序规则是含量越高的成分越靠前。如果你发现植物油或者起酥油这种成分排在前三名以内，那么即使是非油炸的，热量也会很高。其次就要查看食物的营养成分表，通常营养成分表中包含能量、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和钠等等营养素的信息，需要大家优先去关注能量、脂肪和钠这三个指标，然后排在后面第二列的是每份食品中该营养素的含量，第三列是每份该食品中提供的某项营养素占全天所需的百分比。比较同类产品的时候，要优先选择数值更小的。不过在这提醒一下，有一些厂家为了产品热量、脂肪、钠看起来更低，他们会把分量设置的不同，有的是30克，有的是40克，有的是52克等等，目的就是为了让数据看起来很小。那么这个时候作为消费者就需要进行适当的换算了，建议折算成每100克食品中某营养素的含量，在进行横向的比较后才做出选择。最后要注意的是规律使用和合理搭配。虽然油炸和非油炸食品都是高脂肪食品，如果偶然想获得一下美味的体验，这是没问题的。只要每个月尽量控制摄入油炸食品在三次以内，每一次不要超过100克，以保持在健康的范围之内。但是当天的正餐就要适度的清淡，选择蒸、煮、炖、焖等少盐少油的烹调方式，把脂肪的配额给省出来，这样的话就能够实现美味与健康兼而有之了。各位听众，国内的中日友好医院、北京协和医院、武汉市金银潭医院团队最新发现了23个长新冠蛋白标志物，这一发现将有助于长新冠高危人群早期识别，为研究长新冠的机制提供了分子层面的线索。近日这一项研究已经在国际医学期刊《柳叶刀》子刊上发表了。根据该研究团队介绍，全球既往感染新冠病毒的人群中有 10% 存在长新冠，其影响涉及多器官系统。长新冠的机制假说包括感染后组织中残留的病毒、新冠病毒特异性抗体与宿主蛋白交叉反应引起的自身免疫等等，但是这些假说依然需要进一步验证。目前长新冠的诊断和治疗仍然具有挑战性，缺乏早期识别以及干预的生物标志物，而蛋白组学是发现长新冠相关生物标志物的重要途径。 但是既往发表的新冠病毒远期蛋白组学研究随访时间较短，而且往往缺乏与临床表型数据的整合分析，因此从更长的时间纬度揭示新冠患者生物过程恢复模式，探究可能影响新冠患者远期预后的重要蛋白质，对于研究长新冠机制至关重要。中日友好医院曹斌团队、北京协和医院黄超兰团队、武汉市金银潭医院张定宇团队联合开展研究，他们纳入了181名2020年1月至5月份在武汉市金银潭医院出院的新冠患者，并且与年龄性别相匹配的181名未感染新冠的人群进行社区对照，对出院的新冠患者发病后6个月、1年、2年、3个时间点以及社区对照的血浆样本进行了蛋白组学的检测。经检测，研究团队发现新冠患者发病后两年存在四种主要的生物过程恢复模式，包括与神经元生成和分化相关的通路在感染后两年内持续受到抑制等等，最终以多系统表型驱动在四种生物过程恢复模式的重点通路中，研究团队获得了23个有潜在临床应用价值的长新冠蛋白标志物。标志物与肺功能、长新冠核心症状等相关联，这就将有助于长新冠高危人群早期识别，并且也为新干预措施的研发提供了靶点。各位听众，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健康视福节目要到点和大家说再见了。最后，陈丽用歌声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再见。
欢迎你到草原来啊！